双城记的开场白有这么一句话，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部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双城记啊，从 Oppenhaus 到德国的 Dresden， 我们两个人在心理路程跟大家分享。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今天这个临时知道有这样一个任务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轻松一点讲故事，讲故事。嗯，我要这个题目啊，我们是讲这个题目是说，今天讲这个题目是说，上帝的心，简单的讲是这个意思啊。上帝的心是为父的心，为父的心呢，就是要把他的孩子都招聚到他的身边，跟他一起过日子，一起享这个天伦之乐。那对我说，讲到这个上帝找他的找这个孩子的事情啊，我记得小时候，我跟大圣两个人都是生在大陆，很小的时候到台湾，那我就记得我们家，这个简单讲哈，我小时候有一天夜里面就听到哭的声音，我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听到哭的声音，我非常诧异，那个声音是从我爸爸的房间里出来的，然后我就去看爸爸妈妈在那里，爸爸就在那边哭。我爸爸是一个读书人啊，很多人哇，现在已经不很多了，在这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跟我父亲是熟识的，曾经在他身上给他了很多的爱。我父亲是一个读书人，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平常很少表达自己的感情。那天我听到他哭，我觉得很奇怪。我就听到他叫，他说他在哭着喊，他说宁儿啊，宁儿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宁是我姐姐，我大姐的名字。哦，这个事情我才知道原来这么样的严重。其实我们从小整天我们的课外读物啊，那时候在台湾很少书嘛，我们的课外读物是我大姐在抗战的时候的《必报》《周记》《日记》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她认识，而且知道她非常的在我们的家里面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这次我才知道，原来父母亲的心底是这么的伤痛，这么的着急。所以我们后来呢，我在看我们家以前的照片，这个全家福。总是不排好的，总是空一个地方不对称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总是给大姐留的位置。那我们中秋节啊什么这种，特别是这种团圆饭的时候，桌上一定会多一双筷子，就是爸爸妈妈就在等着这个姐姐，等着大姐。后来到了1997，你知道这个中间啊，对你们说可能很不熟悉的，这个几年几十年中间，这个海峡两岸。有很多大部分的时间连信都不能通，辗转的香港、印尼各地转了，都还不见得收得到，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年份跟大姐完全是分开的。那到了1970年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连她还在不在都不知道。1970在中国是什么事啊？文化大革命66开始是吧？70的时候还是很高峰的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因为癌症了，已经要过就是到最后了。那母亲就很清楚的吩咐我们几件事，三件事要我们注意，要我们答应他。第一件要把大姐找到，然后再重复姐夫的名字，他们老大的名字，其实我们晓得他就是很慎重。然后呢说第二呢是要尊敬传道人，第三个是要顾念穷人，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在他身边。那这个以后怎么办呢？哪里去？这个那个是铁木生锤啊，是真的。我们当时听说是中国连一个苍蝇都没有的，真是这样子，我们还好兴奋呢。那后来呢，我爸爸就很着急，就有一次就要我陪他去找一位楼船长，觉得很奇怪，找船长哈。原来这个船长是跑船跑上海，上海呢就跟我家那个杭州就很近嘛。那他有一位楼船长，有一位老父亲是在杭州的，我父亲就郑重的托他到了杭州的时候去找我的外婆，给我外婆的地址。那这个事情后来我居然就找到，在杭州就带外婆过世了，可是小姨在，小姨身边就有一个孩子走来走去的，其实那就是我大姐的孩子。我大姐当时还在被斗争，根本没有能力来照顾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就是70年的事，72年就发生一件大事情哈，这个尼克松访华啊。那这个以后我们这个就一个大的转折。我姐姐写信出来说，这个中央有命令说可以出来什么继承财产啊，可以怎么怎么的，那看这个病重的亲人这样。那可是收到这封信我们不敢反应，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他写的还是被迫写的啊。因为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那如果我们就反应了不是真的话，我们等于断送了他的性命了，那个时候是这样。所以我讲这个事情呢，就是讲到说，那后来我们就是非常用尽了心力，我们弟兄姊妹有六个啊，在外面的，就来找这个大姐。为什么今天这个是宣教年会啊？怎么讲这个事情呢？因为其实从那个里面，我体会到我们的天父他的心，他是为父的心，他要寻找他的儿女来回到家里面，跟他同在一起，跟他同住。可是呢，我们知道人在伊甸园里面就背弃了神，因为背弃神的缘故呢，自己就把跟神的那个关系切断了。那跟生命的源头的关系切断的话，其实就是人死了，是不是？人就在那天因为背弃了神就死了，灵魂死了。那神呢，就这一件事，他的整本圣经就是这个，他在伊甸园里，他就跟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哈，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神创造了兔子，创造了牛，创造了亚当，创造了那个猴子，创造了什么？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就是人类。那神对亚当说，他说你在哪里啊？神说。神是这个呼唤那人，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其实这个就是几千年哈，神就是在对亚当，也就是人类在说你在哪里。那当神说他这个在寻找人的时候，他就有行动啊，他想那个他所造的，按他的形象所造的应该是他的儿女的，他就有行动。他当然我们晓得他的行动就是差遣他的独生子，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把他送到一个非常非常异文化的地方，也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做了宣教士。我这个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在念的时候又是非常的感动，感动在这个圣至两件事情上。神爱世人，神爱人，神爱亚当，神爱他所造的，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他的应该是他的儿女的，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如果你有孩子的话，要你替别人牺牲一点容易呢，还是说要你让你的儿子来替别人做一些牺牲容易？我知道我自己是大概怀恩在八岁几岁的时候吧，一个老太太需要人给擦窗子，那刚好跟那个崔斯凯的儿子跟崔牧师儿子他们那天约了要玩，那我就他们两个要约好很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很都不是很会这个 communicate 的，结果那我就很不舍得很不舍得，最后我真的觉得我那个牺牲比我去花那个时间要大得多了。那我就在想，这个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当他把独生子赐给我们了以后，这个表达的是什么？他把他的全部都给了我们。这个事情是，这个是超过，完全超过我的心能够理解的。为了什么呢？为要他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整个说来说去，人最后最要紧的是说还能不能活着，对吧？能不能活着？而神是说呢，我就是要把生命给你。这个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当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跟我们这个生命是连接的哈。他喜欢讲这个，耶稣最喜欢讲：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然后要你们都在我里面，这个完全的这个合一。所以这个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啊，那耶稣他就差了耶稣基督这个独生子来。那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啊，他的心是什么样一个心？这个可以从他的这个他这个最主要的几件事情里面看见了。看耶稣刚复活的当天，他跟门徒在一起的这个第一次，你记得他说什么吗？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他说愿你们平安。”对，然后下面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后来说：“你们要守圣灵。”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你们干什么？差遣你们去寻找神所失落的孩子。然后呢，他不是跟他们约好了这个，他在世上复活以后，他在世上四十天，这个他跟他们讲四十天，然后他跟他们约好说要在加利利，他先到加利利去啊，要他们跟他在那边会面。结果那天他说的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讲的，耶稣近前来说：“所以你们要去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常与你们同在，又是一个同在哈。神要跟我，神这么，他这么在乎，要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那然后呢，他被接上升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又是在讲这件事情。我想到妈妈的遗嘱跟耶稣基督的这个交代，我就比较能够体会这个意思。那 这个故事，看啊，我讲一下吧。我们就很当一回事了，后来知道，后来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式，这个大圣的哥哥先进到国内去，见到了我的大姐，就带出了就是这个亲耳听见啊，然后带出信息说真的是要接他出来，然后我们就可是没有人能拿到签证啊，这个是我们是在讲1973、74年的事情，没有人，很少很少人拿到签证。那结果这个为什么拿不到呢？因为随便如果进了一个人去的话，他们要人见，要能够怎么接待这个人呢？他要见到什么人的话，那个整个的他的环境都需要被布置过才行啊。这个那后来还有一个原因是难的，是难在当时没有人敢进去，就怕进了去出不来。现在是很难想象这些事情，不过当时就是这么严重。后来呢，就我一个哥哥，我不知道他什么本事啊，他就后来就代表美国的一个长春的联校的一个校长，他进到这个国内去建了中美第一个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啊，因为这个身份是代表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学的校长进去，所以他就这个就怎么讲，胆子就很大，而且可以进出，他不断他在还要在美国教书嘛，所以他就必须进进出出，就可以帮忙办很多的手续。那当时我问他说，我说你真的要去吗？因为我嫂嫂不赞成他去，他们有三个还正成长的孩子，那个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这个哥哥就跟我讲，他说我再三的考虑，他说我还是决定要去，他如果我不去，我没有办法再面对我自己，所以他就这么样子就进去，那就见到我姐姐，然后就带着他们，帮着他们办，也是用他的身份了，这个办一些的手续。可是等到他那个快要建好了，他那个交流中心啊快要建好了，他恐怕来不及，恐怕我姐姐他们还办不出来，那这怎么办呢？这我的二哥就自告奋勇啊，他想了个办法。我的二嫂是台湾人，台胞。我哥哥呢，就他有个业余的嗜好，就是跑步，就是长跑。他就居然就成为这个。台湾就是台胞的代表去参加这个全国运动会，他这样子他可以进去。最后就是把我姐姐一家四个人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把他接到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中间还有人可能还记得，当时我们到纽约去，我跟大圣带着两个孩子，我们到纽约去看啊，去看我二哥，去送他照张相啊，那个感觉啊，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像是说什么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知道会怎么样啊，这么样子，然后把爸爸带回来。所以那年这个就是去四年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爸爸那阵子在这边住过一阵子。我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讲这么一个事情其他的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拼命写信，其他没有进去的人忙着写信，给那些领导们写信，要把他就是为了要把这一个人这一家给放出来，那么需要他们出来这样。那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呢，就真是让我就感觉到那个父亲爱他的孩子有这么的深切。一个母亲，我记得我母亲总是说要我们隔壁的那个被那个美军炸掉，在台湾啊，二战的时候被美军炸掉了一块地，在我们隔壁， 我妈妈就说要在那里盖房子，要盖八层楼，每一层一个孩子，我结婚的也是这样，要在一起，要住在一起。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现在知道，我家现在大家都70-70，我最年轻70岁，还有90岁的，那我们现在真的要搬在一起，住在一起，这个同在就是要同在，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亲情啊，神对我们也有这个亲情，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也有这个亲情，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有这个亲情。那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是什么意思？我记得1985年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再早一点嘛，可能是83之类的，会不会这个清安跟思凯在我们三家是老朋友了，我们76就开始搞查经班了，只是那时候没搞成功，那时候我们的圣经都不好，这个自己装备不够，搞了到2-3年啊，就停止了，乖乖的各自回到美国教会好好读圣经，成长服侍。那这个到什么到这个差不多83年，我记得我就听到思凯跟清安在讲说学校里面这个欧优开始有访问学者来了。那我那时候不在学校里，我就很馋了，我就想看看他们什么样子哈。他们是从我家乡来的那个心里面就是非常的迫切的想要。后来很奇妙啊，84年这个思凯打电话给我说就是介绍我到欧优开始代课教书。为什么？因为神看重这些访问学者，他们没有家，他们没有父亲，所以我们到85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次的祷告，我们这几家，当时还有赵恒甫跟那个刘敏还有一家的，我们四家就在一起祷告，就是一次祷告就好清楚，我们要开始一个查经班。所以85年我们开始查经班，那个时候这个刘敏已经生病了，就是我说那个你们大概都不认识的，他们现在 Atlantic 生病，这个在做化疗，所以他家不能聚会，所以就在清安跟甜美家聚会。那个还记得那个甜美拿着个大勺子做饭的那个样子啊，那个锅子都是大几大的，就那么搅啊搅的。每次一定聚餐，每一组都是慕道组，那每一个房间都用上了，甚至于这个卧房都用了。为什么呢？那时候有几个台湾来的有孩子，所以在那个卧房里面，好兴奋哦。这个本来是电视里面尼克森访华的时候，我们睁着眼睛看那个这个我们在国内的在大陆的这个骨肉至亲什么样子，现在能够当面看见他们，我们就帮他们找盘子找碗啊。我们那时候说有2个砧板的就要拿出一个来给他们用，找自行车，那个时候硬是从那个 Henry Patrick 是吧，从那边骑车到欧游上班的，好危险啊！可是没有，那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嘛。他们那时候还蛮三多少550是不是？一个月政府给他们550，租房子几好多人住一个房间，租一个公寓，然后还要带八大件回去，要买那些电视啊这些东西带回去，很辛苦的。所以可是我们跟他们在一起面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再过了几年，1-2年以后吧，开始交友的访问学者这个开车。我后来知道原来一直到现在这个这里还在教开车哈。就是需要嘛，就是需要嘛，我们家里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礼拜，我们是10月开始的。10月开始，我们的节目是 Michigan 的秋天， 就是换那个时候是幻灯片 slides 啊，真的 slides。第二次呢是感恩节的意义，第三次呢是圣诞节。圣诞节呢就放耶稣传，那个就是那个现在有的那个耶稣传，不过当时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的啊。还有什么？嗯，啊，就是 Luke 那个路加福音的那个排出来的哈。那那个时候在是在你们家吧，在静安家是不是？在你们家放那个放这个耶稣传，啊，放到要有经文的时候，要念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把灯给关掉，然后还有一个人打电筒，然后我们就念那个中文经文，中文的经文哈。然后念完了又放到大家后来这个气氛越来越紧张，因为耶稣被捕被审了。好，突然间有一个很高的声音叫起来了，说：“这个人怎么样？他后来怎么了？他怎么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听过，完全没有听过耶稣，不知道他的事情。哦，那个时候那个心里面的震惊啊，我说有人居然知道，不知道天父已经在找他了。原来没有，居然会有人从来不知道神的儿子到地上，就为了我心里的那些嫉妒，那些的啊，那些的诡诈，为我这些死了，他居然不知道。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啊，真是感觉到我们欠了这个福音的债。我们每天自己有几本圣经可以看来看去，这些事好像这个听得好熟悉啊，可是居然会有人从来不知道。当然这一位后来信了主。我还记得有这个这些，其实当初访问学者出来都很严肃的，因为都很怎么讲，从来没听过，恐怕上当啊，恐怕怎么样了。这个可是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唱，那个时候喜欢唱《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知道，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是中国调子。大家这个唱的，我就看见这个天津大学来的这位女士老师啊，眼泪就这么流，就这么流。我想到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她从来不知道她的，就是她的心酸。我刚刚不是说吗？550块钱还要买八大件回去，多不容易！他们能够到了美国，能够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能够买一些东西回去，他的心酸不会有人懂。可是这个诗歌唱的时候，他心里面真是就得到安慰，直到天父都知道。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啊，所以在那阵子的时候，神真的是把得救的人几乎是每一个礼拜加给我们。我们85年开始到91年没有办法了，这个迫于这个形势啊，非就必须要成立一个教会。他们那个时候说是我们这个查经班，这个是怎么讲啊 ？Go out of control， 所以只好变成一个教会了，因为太多人信主。那这个我们尝到的一个什么滋味呢？是说，因为顺服，因为我们体贴了天父的心，我们顺服了他给我们这个命令。他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就去到我们的这个骨肉至亲的中间，他们来做这个，他们带回神的家里面。我们因为顺服呢，就经历到了这个圣灵的这个同在。他不是说吗？你们要去啊， 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后来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刚刚这个复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受圣灵。为什么要受圣灵？因为我要父怎么样差遣我，我就怎么样差遣你们啊，我差遣你们，你们需要圣灵啊。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真是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同在啊。那个时候我今天本来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找原来的照片，我本来想给你们一看这个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些这个那种的这个喜乐，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们看啊，今天来不及做了。那次我们第一次的大型的这个野餐，带游戏人猜是谁带？是静安带。那个时候几岁啊？二十几岁啊？不止了，可能接近四十岁，会不会？就是拿着那个绳子啊，很长的一个绳子，前面有一个 loop， 就是反正我们站一圈，他就在那边甩，我们的脚要跳起来，他甩过来要跳起来，被他打到的话就死了，掉到中间。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的开同工会也是兴奋的不得了，这个大家等不及的哈，这样子来服侍主，因为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分享到神的那个喜乐，神的喜乐，他找回了他的儿女来的那个喜乐。这是1991年我们就有第一次的洗礼，成立了教会，有第一次的洗礼。到199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了宣教事工啊，宣教事工。这个就有一个宣教委员会了，就有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规则，有8点原则吧，那是信心奉献。我想过几天也会提到这个事啊，信心奉献。我们就相信说，我们这个对这个福音的关怀，对远处福音的关怀，也是神的心意，因为他找亚当的子孙嘛，然后那子孙当然不只是中国人了。是人类嘛，对不对？所以也是，那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第一年1995年，有支持了8个机构啊，一共是13000块钱每年的预算，结果那个任县超过这个预算。到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了短宣。2000年的时候，崔牧师还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就到德国去开始短宣。然后我们到中国天津北京两个团契去这个去短宣，去带他们我上个礼拜还在这个历史教会纽约的 New Jersey 的历史教会才见到当时那个介绍我们去那两个团契的。我们还有一些大陆的培训，一直到现在啊，我知道还有人在做。我们也到过南美啊，然后呢，到期间不是说2000年到德国嘛？到德国的时候呢，我们后来跟这个底特律华人宣道会，我们两个教会就合作。接力啊，我们两个教会接力，不断的有短宣队，就到德国的2个大城，一个是 Stuttgart， 一个是海德堡，这两个地方去短宣。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当时我们就这样子那个接力啊，这样子去。那我们也是中间的一份子，所以在 Stuttgart 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主日崇拜。就好多女孩子跑上来，4-5个跑上来接受主。好，那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就跟了他们几年，几个礼拜，6个礼拜，跟进了他们6个礼拜。6个礼拜以后呢，我们就要回来了，当然就回来了。可是路上就接到这个电话，到机场的路上接到电话，这些孩子呢。就有一个叫思思，他就说我打电话找你们就是要跟你们认罪。认什么罪哦？他就说当时他有一些的证件，当时德国刚开始有要求 一种的认证啊，他们叫 APS 这么一个语言方面的东西，它中间有一些作假。他说干我们什么事？为什么要跟我们认罪啊？哎呀，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已经把我们当爸爸妈妈了，他们已经就觉得如果不告诉我们，就是对不起了。哦，这个2002年，这个事以后，我们回到美国来，刚好大圣就连续发现两个癌症。那我们真的，我们到 Florida 去找房子，阳光好嘛，又到加州去找，就想阳光好的地方开始，真要退休了，要养身体了。嗯，可是呢，心里就放不下这几个孩子。哎，他们说他们要回到，对，他们这几个是从他们是要到德国东部啊，就是我们叫德东去念书的，因为那我们就说你们去找教会啊，我们就帮他去找，才发现没有。当时在这个德东的地方没有华语的聚会，所以我们这样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现这个就是预备退休啊什么的，可是就放不下这几个孩子。就这个我们医生跟我们讲说，这个大圣的后来第二个癌是淋巴癌。医生说现在还没有明显的症状，是因为开刀的时候偶尔发现的哈。他就说你也可以做化疗，不过呢，我建议你就watch and wait。我们两个想一想 ，wait for what？后来我们就想到一直就冒出来的是说 watch and pray。 耶稣基督离开的门徒的时候就跟说你们要进行祷告，我们说我们 watch and pray。 后来我们说干脆 watch and go， 我们就又跑回司徒去，那个把那个韩小海他们吓死了，就是这个病人怎么会跑来。可是呢，这个是2002年的事，到2003年呢，就想念这几个这不止这几个了，这一群一群的孩子。后来就这个吕孝培长老，可能有些人认识他啊，这个吕牧师或者孝培跟我跟大圣，我们三个人就当时195岁。就租了一个小车子，欧洲车子都是小车子哈，就去德东一个一个城市去找这些孩子。去以前呢，就我们需要就是先约好了要他们，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哈，没有去过，就可是呢就找德国人去帮我们发那个邀请，还有美国宣教师到那个宿舍的信箱里面去看中国的信嘛，就投这个。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姊妹就说要我赶快把这个邀请寄给他，他可以去找那个德国人去发这个邀请。所以就有刚刚赵涵念的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当时就是我们的心情。其实那个心情啊，后来同工们很喜欢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表达的就是我们想念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感觉啊，这个亲人的这件事情，是而且是双向的，是这么清楚，而且是双向的，说是双向的，怎么呢？我们去了一阵子以后，就是一个月、几个月、几个月这样去以后，有一个小女孩就21岁哈。跟你们在座的有一些差不多，21岁，他是基督徒了，他就是每天传福音，他每天要敲两个门，宿舍的这个门来传福音。那他自己又没有圣经，那他自己有一本圣经，他没有多余的圣经来给别人，可是他总是跟人家谈圣经，人家就要看他那本圣经，他就不舍得借给人家，然后又觉得很 guilty。他就看到什么好的他就抄，就用手写的一张一张的小纸条就送给别人这样子。当见到我们以后，那个他就不离开了，就粘住不放了。 他就要我们再去，他就居然是用他平常那个房租两倍的钱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啊，他也不知道钱要从哪来。租了这公寓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常去，有地方住嘛，这样子。那等我去的时候，那次去的时候，去以前就当时累得不得了，这样子。我记得我就脚底痛，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甚至于请教我们有莫斯科的，不是莫斯科念医的一个博士，你记得吗？我现在一下想不起他名字来，我就问他，他也没办法。结果居然是我去飞机场就要去德国了，那个路上这位姊妹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偏方啊，就是说用醋泡啊什么的，可是来不及了。我到了德国以后，这个走不了路，这位小姊妹就听到了，她就人就不见了，一晃就不见了。她有很油油黑黑的这个长头发，到腰的长头发。那她到洗手间去搞了半天，然后又跑到房间去啊，再出来的时候呢，一头发没了，剪掉了。然后手上拿了一双鞋垫，就是他找了布，拿了我的鞋子画了样子。他把他的头发纳在这个鞋垫里面。他说妈妈，我的头发也没有烫，也没有染过，是自然的。你穿了这双鞋垫，你就脚就不会痛了。我现在也没搞明白怎么，可是这个真是让我感觉很舒服啊。为什么呢？我们养了这个淮阴羊两个，这个是啊什么啊 Chinese Americans 哈，是基本上是美国文化的。哇，现在碰到这些这么中国的孩子啊，这么亲啊，我们才知道这个亲情，那个亲情几两层的亲情，是不是？一层是这个骨肉之亲哈，这个同胞的亲，还有一层的是在族里的这个亲情，也就是这个亲情了，让我们这个不只是我们啊，这个美国已经有大概现在有160多位吧，不同的教会，40几个教会，20几州的弟兄姐妹到那边去这个帮忙。都是奔着这个亲情，是耶稣基督的亲情，也是我们骨肉的亲情。怎么说是耶稣基督的亲情啊？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可是他来的时候呢，他是做我们的弟兄来的，是不是？弟兄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来到我们的中间，因为我们被限制在这个肉身里面嘛，那他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他也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是罪人，甚至于他还跟我们认同，没有罪的去受洗，没有罪的去受死，那这是亲情呢，这样子的亲情呢，就后来呢，简单的讲，我们就必须成立一个机构啊，就是这个欧洲校园事工，专门就是对留学生啊这个传福音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做桥梁啊，让各地的这个教会都能够把这个资源啊拿过去，来关心那边走失的神自己所心爱的走失的这些孩子们。我们在那边让这现在10年下来啊，现在已经有12、13个团契建立起来。这些团契呢，有的是我们建立的，有的是短宣队建立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毕业生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没有教会，没有团契，他们在那边建立起来的。那这个中间呢，就变成是。其次是这样，我们去的时候呢，这个起先我们 没有落脚的地方的，我们没有家呢，我们就挤在他们宿舍里哈。那后来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搬过去，把这边的都结束，整个搬到德国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那这个家呢，就变成这些中国学生常常可以来的家，就像这个教会啊，向好多的朋友们开放，就像一个家。那我们呢，没有那么奢侈啊，这么样的，我们那个家只有1345平方英尺。那我们住在里面，三个茶经聚会，茶经聚会分三组，也在那里面，祷告会在那里面，陪谈啊这些在里面，过生日在里面，反正什么都在，开小营会也在里面，一组住20个人，你想想这个 13 square feet 的一个小地方，可是那就是家了，孩子们来这个有个地方说话。有地方，说什么话？有一个孩子，这个两个孩子，两个女孩子，那个来说，那19岁跟20岁的两个，19岁的说，活着真没有意思，人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完了就交代清楚，他就坐下来了，就没话了。然后那个20岁就解释了，他说。他说是啊，他说早上那个给人家做饭，送人家上学，然后自己搞搞去上学，到下午回到家，又给人家做饭，又陪人家吃饭，还要陪人家亲热，然后自己搞搞去睡了。第二天早上又是一样。他说，当一个人真懒又凶哈，他说不做事还那么凶，我就叫他走，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没有吵架了，我就把他叫回来，他又回来，来来回回搞了几次。他说，那个人说，你想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这同一个孩子，二十岁的这个孩子，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一个摩洛哥人，他看他打篮球好帅，就这样了，就住在一起了，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欺负哈。然后呢，同一个孩子，这个我们那次啊，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带了，做了菜，用一些锅子啊，都装在锅子里，因为锅子有耳朵可以绑起来嘛，绑起来之后就拎上火车，坐了4个半小时转车啊，这样子随便到了那里。请他们吃饭，吃饭以后就可以什么先看福音影片啊什么，到后来就是查经。那天查那个井边的女人，撒玛利亚井边女人那个故事，那他就不懂，这个女孩坐在我旁边，他就不懂，他说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你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了5个，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他听不出有任何问题啊。后来大家讨论啊什么的，他说以前是母性社会嘛，这个是正常嘛，这是没有问题。哎，我当时真的好难过，我看到好几个大男生就坐在那里，他怎么做人呢？他怎么在中国人这个圈子里面过嘛？后来我就拼命往上面打电话，拼命求神给我那个话。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想他有没有心里有没有满足啊？一下我发现那个脸啪一下就贴到这里，好大一个，他个子很高啊，我就不敢动了。他真的被那个话抓住了，抓住后来他信主，这个生命就整个改变。是这么样的孩子，他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哪里他不知道那个正路，他根本吃苦，还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他后来找了一个弟兄，是在我们的营会里面他们举行的婚礼，200多个人就跟他们一起庆祝他们的婚礼。一位弟兄非常老实，非常的照顾他。后来我们这个已经又换了好几个团契，好多年以后，我跟他们夫妻两个做那个 政府装备16克，背得清清楚楚啊，包括福音桥在里面，生命的改变哈。那个十九岁的呢，后来又一次找我去，憔悴了。整个她长得很漂亮，高高瘦瘦的，可是整个憔悴了。怎么回事啊？网恋要花钱的，把钱全花光了。因为在网，你们知道吧？网恋在网上要花钱买那些行头啊。你这个出去 date 要穿什么、带什么，这些都要花钱买的，跟这个网络公司买的。他把钱全部花光，然后就开始说谎，家里已经发现不对了，然后逃课。他说：“我真没想到，说我可以说谎这么自然。”然后呢，这讲了好多。然后他说：“钱老师，你看我们合不合适？”我心里想要叫的说 ：“You're addicted。”我就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我说你根本就爬不出来，你根本没有办法爬出来，那个傻到这个地步了。说那我怎么办？那天当然跟他分享福音，他那就当时就接受了。可是我那天离开他的时候，我好难过，因为我想那么小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怎么长，他怎么能够胜过这些？所以后来呢，我不能一直在那个地方嘛，所以就有好多的短宣的来接力，来帮助他。那有一跟他们一起的啊，有一个男孩子，在过农村里的，他说一次营会以后跟他做觉知祷告，非常的感动我，让我非常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农村，他初中的小学的时候就亲眼的看见他的爸爸被一群流氓一样的人冲到他家里毒打一顿，然后呢还把他塞到那个这个派出所的车子里面去坐牢，只为了有人要占他父亲的农地，他不肯，就为了这个，他气愤得不得了。然后到初中，他就交这个坏的朋友，他离开家，他不要在这个家里面，他受不了，他离开，然后就交坏朋友。他说：“这个正义的力量没有办法保护我，就用这个黑道的力量。”后来他，这个就讲简单一点哈，他到了德国留学，那天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们那个家里面，那个村子里面有这样子恩恩，就是冤冤相报的这样子一个传统。另外有一家人是这个也是被欺负了，结果呢一把刀半夜里面把那个欺负人的那个全家五口都杀了。杀了以后自己就没有家了，就逃走了，只有在半夜里面或者怎么样才回来看家人。他说那个村里面有人见到他也不会去报，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罪该这个应得的。那他呢就心里就想做这个事情，后来被他妈妈，那他被他妈妈知道了，就打他，说我说好说歹这个要你爸爸不要做这个事，你不觉好那就算了，我们家就散了吧，就让爸爸去做吧，就是爸爸就想报仇，就想要去报仇的。那他就忍下来了，然后就到德国。结果他的这个觉知祷告里面，他说他本来是要到德国弄一把枪，他说我现在要把福音带回去，我要把这个冤冤相报的这个把它切断。那我们另外有一位这个一个念教育的学生哈，后来他信主，他非常认真思考的信主。他回去以后回到他是南宁人， 他回到南宁，南宁当然就是到现在啊，还是啊经济不是很好，那这个很多青壮年的都去出去到更好的地方去了。他回去以后呢，他就这个就决定啊，他一个晚上教一个礼拜教两个晚上的英文，其他的时间他做义工。义工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去先去关心那些老年的没有人顾惜的人，就去访问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就为他们找资源哈、啊、募款来照顾他们医疗这方面。后来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图书馆，就在农村里开始了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呢，就找那个广西师范大学的学生做义工，来辅导那些小孩。那些小孩放了学，本来就在外面流荡了，或者就是这个也，他们家里也没有办法管他们的功课哈。到了这个地方呢，就由大哥哥大姐姐来辅导他们，他们那个就上轨道了，生活各方面就上轨道。然后到了什么年龄就教他们所需要的事情，后来再教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为他们预备一些社区里面，就是给他们开 parties， 就是尊重他们啊，关心他们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当然他娶了一个传道人，家庭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他们就是双管齐下，要把这个好的福音，要在这个从爱的这个亲人的这种的爱的里面来啊给传递出去。那后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哈、啊，他们这样子啊在自己家乡里做的这种的 model， 就告诉了好多有类似这个背景的弟兄姐妹啊，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什么？讲到这些呢，实在就是说。我们在那边啊，好像很辛苦啊，每天就是做饭，每天就是跟他们谈话，跟他们啊，这个教他们圣经啊，其实更是陪着他们在这个圣经上面成长。可是呢，我们就觉得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满足，那个满足啊，就是什么？因为后来我读这个。有这些年以后，我才懂那节圣经啊。他讲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哎呀，我以前总觉得怎么搞的，别人呢、啊、总会说呀，神多爱他，神这个那个的，好像他到处都看到神的作为，为什么我看不见？为什么我经历不到？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神的心就是要把人找回来到他家里嘛。如果我不去做，如果我有了这个命令，有了这个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我有了这个大使命我不去做，我怎么可能经历到他？有了命令就去做，就去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你才会到处看见神的作为嘛。那另外，不久又有一个是说这个，是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如果你爱神，就要遵守他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去什么？又是同住的哈。这个。整个啊，这个我就觉得，其实神他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神关心的是要他的儿女都回到他的家里来，跟他同住。那他甚至于差他的儿子，独生子来做这件事。那耶稣临走的时候就吩咐我们说：“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要去，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看见生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转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信心就一直往上走啊。我们其实经常会碰到 好像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子，个子特别的小，我们第一次办那个交友婚姻的讲座，一个周末的时候，那个周末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沉重。每个人都有一些伤害，都的非常重的这种的伤害。在那边未婚同居的事情非常的普遍，很多的原因啦，中间有一个原因，当然国内的风气并不好，带到了德国又孤单又没有父母管着，然后又压力太大，压力实在是特别的大。像这种情况之下，这生活的能力又很差，这个独生子女嘛，就常常就是需要一个彼此的依赖哈。那这个女孩呢，就在就是当天的一个周末哈，一个周末的大家就是很沉重了，每个老师都很忙，因为都有不同的学生找他们讲话。那这个他给我打电话，就讲了他的事情。刚刚下了飞机，就有男生会来接啊，接呢他手拿不动菜，买菜拿不动，就会帮他拿，讲不通话，开那个银行的账户，就会有人就陪他去开这样子。到后来，他们说三四个月之内，这个女孩子都有主人了。我现在讲给你听，我听到太多怎么样的说，可是我还是不愿意接受是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女孩呢，麻烦的是她有很多的暴力的事情。家暴，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从里面出来？他说不行，他说我想，他既然这个占我的便宜，我也要得点什么，所以钱全是永南生的钱，还大概还借了一点什么钱。哎呦，我说这个是多少钱吗？2000多。我说这个可以解决的，你下决心，我们靠着主来解决这个事情。结果我说你要告诉我啊，结果就没有。到第二天，他就是礼拜天了，要结束了，这个周末要结束了。总算有一段时间，那个讲员啊说，时间给你们时间可以 open， 可以问问题这样。哎呦，结果反而没有人讲话。我在估计就是都不足从讲起了，这个一阵沉默以后，突然间这个啪一下，这个小女孩蹦起来，大声的叫：“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不早来2年？”哇！我这呆了，我说怎么人家也没欠我们呢？哎呀，可是我再想到她的故事，如果早两年，他的一生就不会毁掉了。我想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不一定是孩子了，也可以是有家庭的，可是不知道那个路嘛，不知道正路嘛。结果呢，最后简单的讲，最后呢，这有一天早上7点钟，这又过了一两年了之类的，7点钟有人敲门，敲我们的门啊，我们等了一个晚上，我们想你们总该起来了。哎呀，其实我们是晚睡晚起的人，来了干什么？要分，要吵，不晓得怎么分。结果那个范老师呢，就是眼睛都张不开，就给他找卤蛋，找东西吃。两个人饿了一个晚上，啊，先几个卤蛋下肚，然后就讲了怎么分呢？后来呢，这个。就是男孩子要把女孩子甩掉，让男孩子自己课书念完了。这个时候女孩子都已经告诉妈妈有那么一个人了，结果从家里从中国回来飞机场告诉他要分手，就很惨了。哎，可是这怎么办呢？我们就很担心他活不下去。他每天早上做了早饭就送到男孩子的门口，放在门口不让他进去，放在门口怎么样子。可是这个后来就分了，团契里面姐妹们就陪他，每天谁有不 不管什么事情就把他叫上，就把他叫上，就这么陪了几个礼拜，同时我们祷告，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他居然在很短的在两个礼拜还是什么就找到了一个地方住，是一个德国家庭，有一个房，这个基督教基督徒的德国家庭让给他一个房间，他这个学德语的问题也解决了，而且那个环境里面就是重新开始。那后来他这个工作啊什么很不错，就这么就出来了。那有的学生那个念不下去，就逃避啊，就几个礼拜不出房门，在里面这个玩游戏或者看那个连续剧这样子，这个不敢面对现实。可是呢，慢慢的，因为我们有这些团契建立起来嘛，弟兄姐妹就会去家里人嘛，就去敲门，你不出来我就不走，硬是就是陪着，一个一个毕业。在德国的留学生啊，50%能够毕业，中国留学生。可是团契里的这个几年还是很辛苦，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没有不毕业的。就是这个家里的人啊，我们这个家里的人就是要管嘛，彼此都要拉拔，这样子来讲。所以讲到这个也许会问啊，其实是这样的，到处都是这样的，这么样子时尚的人。我们当时在这个 Auburn Hills， 就是在 Oakland 大学的附近，在 Troy， 在 Rochester Hills 有好多的人，好多的家庭有这样子的需要。现在在德国也有这样子的需要，而且呢，德国还有一个特别困难的吧，就是说德国没有当初在美国的查经班能够变成教会的这些条件。你看我们查经班，我自己1965到美国，不认识主的，在孤单，在那个彷徨的这中间，有人带我信主，那就一个很小，就是现在若歌教会，那个当时就是几个人那个小小查经班，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带我信主？他们当时在香港、在台湾已经有很好的这个信仰的基础，那这个现在在德国没有。然后我们被带了信主以后，我们又开始带别人信主，我们留下来了，我们留在美国了，又带别人信主，那这个条件在德国也没有。德国一直都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那个人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快，留不下来。信了主带他这个怎么总算有一个根基了，他毕业了回国了，或者呢就到德西的地方去，德东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就到德西去。所以还有一个就当初你看我们刚开始聚会是在从静安家出来以后，就是到五点教会嘛，他们第一次聚会他们是连桌布都给我们铺好了，我们说要礼拜六要聚会，他们说好，就是那位牧师啊Lindsay 他就说好，然后等我们那天去的时候，白桌布、圆桌子，一桌一桌的都放好。他鼓励我们，这个在旁边看着扶持我们，那么多年在五点教会聚会啊，这种在德国也没有。德国的教会现在4%基督徒，你可能想马丁路德改教，哇，那个是德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嘛？可是事实上不是，最悲惨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按照圣经的告诉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作为罪的这个替代啊，接受他作为替罪羊，这件事情他们不知道，还是在靠着自己的努力要来被神接纳的。所以这三个条件德国都没有，其实呢整个欧洲大概都没有这种的机会。所以如果就是我们不能说哎，当初这个我们在美国一个查经班现在都变成教会了，现在都你看那么样的这个好像属灵上面强壮了，可是在那边就不行，他们实在是需要这个 大量的这种的帮助，在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让他那里的教会能够生根，生根以后呢，可以向德国人传福音。啊，我们刚到德国，还没有住定呢啊，就去拜访一个这个 Campus Crusade 的宣教那个负责人，叫做 Dwayne Conrad。我们跟他说我们有什么负担，我们想做。他说，我们说了好久，我们好兴奋了，我们想从他得，他不讲话，我们就再讲一点，再讲一讲，希望他给我们一点的 advice。结果他说，他最后就是非常沉痛，也是冷冷的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好，你们去跟中国人传福音。那中国人信了主以后，叫他们跟德国人传福音。”我当时听不懂，根本听不懂这句话。我们急急忙忙想要传福音，在里面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懂那个意思了。我们跟这个德国牧长们，就是真正有信仰纯正的啊，不多的，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分享完了，他们跟我们一起一个桌子吃饭，大家一阵沉默，然后旁边的那位这个牧师就说了，他说：“上帝这么爱中国人。”我们跟德国人传福音，他们不要；你们跟中国人传福音，他们就信了。下面他说什么 ？But we work just as hard as you do。说着，这个牧师啊，就这么流泪了。这个是现在德国的情况，法国很多的欧洲国家，西欧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的这个福音实在是宝贵。那今天神在中国人中间这么样的让国内那么多人可以来这里听见福音，这不是偶然的。当神把大批的人搬来搬去的时候，这个是宣教学上面的一个原则哈，一个观察。当人把人群搬来，神把人群搬来搬去的时候，就是他在那里实行拯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是把握现今的机会啊？不管我们这个是事实上这个 OCC 我们的奥克兰华人教会，我们有这样子的传统。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传福音的结果，而且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我相信只要我们遵行他的话，守他的这个诫命，守的去行他的这个使命的话，我们就会更多更多的经历他，我们会享受他啊。去我们我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震惊哈。回到美国，在不同的教会分享的时候，看见大家那个圣经的水平啊，那个真理的知识的这些，哎呀，这真羡慕，真羡慕！我说你们去啊，去啊，你们到那边去，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们就好了。就大家都说不够，都说还没准备好，都说还没准备好。可是我说，现在不是说啊，不是说那边啊要的啊，不是属灵的大厨，不是说他们要吃好的。那边要的就是面包，因为他们是饿的，他们是渴着的，这个属灵上面是饿的，是渴的，是没有的。所以你有了就把这个宝贝去分享。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更大的显现，那他就更多的跟我们同住，我们就更能够享受他，我们也会觉得自己会觉得满足啊，因为我们把神的儿女找回来了，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他要把这些人找回来，他要享受跟他们的亲情，他要跟他们同住。那我这个大姐后来是全家都来，文革还没有结束，他们四个人就到了美国。我大姐一来，我爸爸就走了，就去跟我大姐住了。本来我爸爸在这边时间还比较多，为什么？就要同住嘛，就是要同住嘛。 那这个他已经回来的大姐他们全家已经回来40年了，我们享受这个亲情啊，更是体会到这个父母啊对他们失落的儿女的那种的想念。我们一起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体会你的心情。你是用什么样的爱差遣了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哦主啊，你想念我们，你说比海边的沙还多，比天上的星还多，你想念我们的次数有那么多，你时刻在想念你每一个失落的孩子。父神，我们更是恳求你，若是在我们中间还有人还没有回家的，求主你感动。主啊，恳求你就像当初带我们回家一样的，让他们没有顾忌，没有害怕，回到父神的怀抱，享受自己的恩情。主啊，你的孩子们，就求主你真是让我们体会你的心，让我们继续的受你的差遣，让你的心得到满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